我们还是一同来看哈巴谷书。第十二节，第二章第十二节，以人血建成，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的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然后我们看第十三、十九节，中间从中间看起，看那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们低头在这里简单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段，我们把这最后的三个钟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但愿你吹气在上，你对我们说话。主啊，不止在外面说，也在我们的深处说，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那今天下午呢，我们曾经给大家看见，就是改革运动的时候，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还有茨威里，他们都是16世纪的人物。那么神借着他们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叫做改革运动。所以从此呢，我们知道就脱离了一个中古的欧洲，中古时代的欧洲。那么今天现代的欧洲呢，是从改革运动开始算起的。但是写普通历史的人，西洋史的人又告诉我们说，是从这个文艺复兴开始。那我们已经看过这两个中间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在刚好等到尼禄的世界要复活了，那么人重新又回到希罗世界里面所带给人的文化，就在这个时候圣灵有一个反应，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借着茨威里，那么果然带来了很重要的改革。那么这么多年来，好像福音的光几乎是看不见，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们果然，这些弟兄们，他们果然得着晨星。所以在伸手不见五指，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以前，那么我们果然看见福音光。但是我们说过，改革运动呢，是一面来说是胜利的工作，没有疑问，但另一面呢，的确借重了这个世界上的力量。所以马丁路德他的性命可以保住，在各方面你看见说，的确是德国的贵族，那些选侯，那些诸侯，他们啊保护着马丁路德。所以到一个时候，马丁路德觉得他欠他们太多，他有一个梦，他有一个理想，他根据圣经，他知道说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才在这个饼和杯的里面。所以他就巴不得，他的祷告就巴不得有一天有一个看得见教会里面看不见。那果然神听他的祷告，100年以后，150年以后，果然在德国遍地看见有一把复兴的火，乃至借着一般的，借着马丁路德的后裔，那就是所谓近前派的弟兄们看见了，然后从德国就烧到英国，从英国就烧到。所以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是没有疑问。所以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刚开始被主用的时候，没有疑问他是充满了圣灵，这明显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知道也混杂着肉体工作。那么不止如此，茨威里也好，加尔文也好，我们看见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认识的世界好像有一点的不同，因为他们太成功了。无论在瑞士德语的世界，无论是法语的世界，你看见神使用他。那么因为工作太成功，所以他们就觉得今年如果整个世界转向的话，那么就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借着福音可以带进黄金时代，借着福音可以带进千禧年，带借着福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想想看，过去是教会世界化或者世俗化， 现在呢是世界基督教化了，这不是很好吗？那有的人不光不用基督教化，用基督化来说，这是基督化的家庭，这是基督化的社会，这是基督化的国家，这是基督化的世界。这个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日内瓦太成功，所以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世界跟教会还是没有分开。所以我们看见说16世纪是胜利的工作，但是呢，许多时候也掺杂着人的肉体。所以不管在日内瓦是如此，在苏格兰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诚实的读历史的话，我们从良心里要说，一面是圣灵的工作，但同时呢也是肉体有十分的掺杂。所以我们就问说，有没有可能在教会历史里圣灵真的做工，做到一个很完全的工作，的的确确不借助世界的力量，我们照样可以看见人心成，我们照样可以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而且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就圣经是唯一的基础，圣经能够足够应付我们所有的生活，我们所有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可以受圣经的规范，唯有圣经，我们高举圣经，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一个信。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信息是不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把大家带回到400年以前，就是带回到12世纪。那么我们不是告诉弟兄们吗？的的确在12世纪，神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特别那个教训是耶西别的教训，教会说话了。圣经没有说话，基督没有说话，那你教会说话了。所以只要教会说话就代表遗传。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教会的遗传和圣神基督的话放在同样一个根基上。所以这个就是推亚推拉的光景。但是感谢主，就得着一般的圣者，就呼召一般的圣者。当整个见证荒凉的时候，当许多人认为说我们是基督唯一在地上的代表，当许多人觉得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你看看，你只要来的教会，你看许多的榜样，你只要看看那些神父他们不结婚，你看他们有多少的舍弃，这个叫做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慢慢大家都知道这个叫什么叫做圣洁。可是呢，不要忘记，我们所有的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是完全根据福音。所以等到人对于福音真理蒙蔽的人不明白福音真理的，那么这些当然他们就不明白。所以感谢主，就在12世纪的时候，其实呢，在推亚推拉，在教会黑暗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知道教会黑暗？因为就在12世纪，可以说修道院这个制度是最受欢迎的时候，一个修道院加上另外一个修道院，一个修道院只要能够满足多少个修士，就另外一个，所以大家都不在巴黎了，大家都跑到巴黎以外去。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世界、对教会失望，他们不敢批评教会，但是呢，他们要脱离世界，所以呢，他们就躲到深山，他们就躲到人看不见的地方，与主有交通。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严格说来，因着爱主的缘故，他们脱离了世界。那么他们脱离世界，他们知道说今天教会跟世界是一样的，所以只有他们躲到深山，只有到他们森林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在12世纪的时候，特别在法国好几个地方，你看见说一点都没有错，你看到处都是修道院，而且其中有一个修士叫做 Bernard Boyenat de Clavaux， 那这一位弟兄呢，他给了我们好多很好的时刻。他在山谷里面，他有一班的弟兄们和他在一起，他们睡觉的时候啊，他们是这个大桶仓的，就好像这个整个大桶仓一样， 然后他们看天花板呢，那个天花板的样子就好像那个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坐船的船底，所以就叫他们想起当时那一班人怎么样跟随主，他们也要很单纯的来跟随主。那么这位弟兄呢，据说根据马丁路德，他认为在中古时候他是一个最圣洁的修士，没有疑问。所以他带着一班的弟兄们和他们讲歌中之歌，讲了好几讲，出了一本书，现在我们有他的这本书，但他讲来讲去只讲了两章。所以那个时候所有躲到深山去都是得胜者，这些人呢，只很明显的他们对世界绝望，对教会也绝望，他们不敢批评教会，所以慢慢慢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见证就超乎一般，没有话说。所以到了最后呢，连教皇都听 Bernard 的话。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就在法国的一个山谷里面，他可以指挥全世界。因为如果教皇能摇动整个世界的话，那么谁听，教皇听谁的？是听 Bernard。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那个时候，虽然有一般人他们不明白真理，就像盖恩夫人一样，他们与主有交通，所以你看见吗？当你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教会黑暗到了极点。但是不是，不止如此，有一般剩下的人是不从那教学，换一句话说，主一定光照他们，他们才能不从，而且主一定呼召他们，他们才能持守他们所有的，一直等到主回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他们有什么，求子，神不是看人的外面。马丁路德有什么，加尔文有什么，他们就有什么，稀奇吗？而且他们是在400年前。那这班人是谁呢？这一班人我们普通如果读英文叫 Waldenses。 这个 Waldenses 啊，严格说来我们只好把它翻成谷中的弟兄们，因为这一句话的根据意大利文，它其实就是指的谷中的弟兄们。那这些人呢，他们不是在罗马附近，因为罗马太靠近教皇的宝座，太靠近圣彼得堂，所以这些人呢一定要被死，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山下。那么在意大，我们知道阿尔卑斯山是欧洲很大的很重要的山脉，但是在意大利这一部分呢有山谷，所以呢他们就躲在山谷。所以不只是意大利这边山谷是他们，而且呢翻过山到了法国的那边也都是他们。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如果从日内瓦你能坐车子，你一直从那边就往意大利走，那么你一定会经过阿尔卑斯山，而且你一定会经过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那是非常非常非常美。然后呢，你只要看到法国那一边，只要是阿尔卑斯山谷，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充满了这一班的基督徒。这一班的基督徒叫做谷中的弟兄，他们先在法国，然后慢慢慢慢就翻过山，然后就到了意大利，到处都是他。那么因为靠近法国呢，而且靠近里昂，所以呢有人就怀疑说，这一班人呢会不会是 Peter Waldo 的他们那一班的人。那么12世纪果然没有错，在里昂，里昂不是巴黎啊，里昂是中部的一个城，那结果呢那里有一班，有一个弟兄叫做 Peter Waldo。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德国去，你如果看到那些所谓改革家，那最早的除了马丁路德之外，有的人就讲了 Peter Waldo， 那是他12世纪的人。那么这个 Peter Waldo 是谁呢？我们 Peter Waldo 就是彼得华豆，到底是谁，是何许人呢？所以因为 Peter Waldo Waldenses 呢很像这个 Peter Waldo， 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很可能 这一班人是从20世纪开始。但如果我们追根究底的话，严格说来，他们是早过12世纪。不过现在我们姑且认为说是12世纪主才真的得着这一班人。那 Peter Waldo 是很有钱的，有一天他读主的话，他觉得要跟随主，撇下一切来跟随，为着主的缘故就变得贫穷。所以不止他，还有一般人跟着他。然后呢，他就翻译圣经，就翻成当地的文字。所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的时候，那么他就一面走，一面贫穷，为主变得贫穷，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就把福音送给别人。所以他们脚中所到的地方，你看见很多的人，农夫啊，或者是鞋匠啊，是最简单的人，他们得着帮助。那个时候呢，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真的能为主做见证，他们只能躲在山谷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大环境对他们是不利。后来果然证明是对他们不利。那么，所以呢，有人认为说，他们可能是20世纪开始。从里昂那边，然后慢慢就到了山谷，那么然后再翻个山就到了意大利。所以可以说在那个整个阿尔卑斯山山谷，包括法国这一边，也包括意大利这一边。我们都是阿尔卑斯山最高的高峰就在意大利跟法国边界的地方。好了，那你想想看，这些人可以说天高皇帝远。今天呢，我们坐车子就知道，许多时候呢，我们是开山洞，我们看见车子一定从山洞过去。那个时候没有山洞，那个时候他们是一定沿着河流啊，一定慢慢我沿着河边慢慢往下走，所以整个的山谷都是他们。好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如果是或者这样说吧，那就是因为很简单，这个 Peter Waldo 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他们的认识来说，他们老早已经看见灵性成瘾了，因为他们根据圣经，你根据圣经，你很难不看见灵性成瘾，你根据圣经，你很难不知道说那个坐在罗马坐在宝座上的就是基督，坐在宝座就是。所以很稀奇的，这个如果今天大家好好的来研究 Peter Waldo 或者 Waldensis， 他们也有一些书，有的书呢被充公，有的书呢也被没收了，但是还留下一些文献。从那些文献里面我们知道说，在22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看见马丁路德加尔文词汇里他们所看见，稀奇吧。所以这些人呢叫做谷中的弟兄。好了，我们现在要从他们的敌人来认识他们。他们的敌人当然是罗马天主教。那么为什么他们是敌人呢？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是罗马天主教的异端。好，那么根据罗马 教廷的记录，从第一个世纪到第12世纪，有70个大的异端。那异端不能随便讲，异端一定要讲出道理出来。比方说他不相信三二一的神，他是异端，有问题。所以现在呢，这70个异端里面，他们觉得最头痛的是什么？最头痛的就是古中的弟兄。他们头痛在哪里？第一，他们找不出他们在哪一点上是异端。他们在福音真理上，不要忘记，根据罗马教会的当局，他们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异端。他们唯一的异端就是他们反对居间的节期，他们不喜欢教皇，如此而已。所以除了这个之外，你找不出任何真理上有什么瑕疵。不要忘记啊，这个是什么？是谷中弟兄们敌人说的话。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去读，你甚至可以读天主教的历史，教会的历史，讲到 Waldenses 的时候，他可以说他是异端，但他们可以说在70个异端里面这是最好的一个，因为的的确确在他们身上你找不到真理的瑕疵，别人有，别人可能呢在真理上，可能在三二一的神上，或者在哪里都有道理的，但是呢谁最没有道理，就是谷中的弟兄们最没有道理，所以在敌人的眼光中他们的真理是没有瑕疵的，除了一点，就他们觉得不应该有圣品的阶级，他们与神之间没有另外一个阶级，他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那弟兄们，这是不得了的见证，这个见证是敌人做的见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人太多太多，如果你要抓他们的话，那根本是抓谁抓。我有一张地图，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罗马天主教他们做的一张，就是讲到当时呢这个 Waldenses 怎么散布，只要散布一个地方它一定一个点，散布一个地方一个点，你看见整个的欧洲几乎到处都是他们。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 Waldenses 在谷中弟兄们那个时候，假定你在德国，你要横跨从西边要到东边去，你不需要住在旅馆，你每个晚上都可以住在一个弟兄家里，所以没有一个异端像他们那么多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而这些人都是农夫，这些人都是最简单的弟兄，有的是鞋匠，有的是做饼的，他们聚会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大的聚会厅，他们最多在厨房里面，他们就拨饼就纪念主。请大家记得，他们离开罗马是非常非常远。好了，第二点可以说他们是抓不胜抓，人太多太多。第三，他们的见证太好了，因为罗马天主教的修士他们的圣经还赶不上他们，他们可以把新约圣经背过来，而且如果你问他们的话，很清楚的，他们的生活就是山上教训的生活，他们完全照着山上的教训在里面生活。所以他们如果出去传福音的话，你看见吗？一定把圣经给他们，而且一定告诉他们说，我找了个大的珍珠，你要不要珍珠？那么对方以为他真的是卖珍珠，其实不是，在他的心里面乃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所以你看见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福音就传开了，而且不管在哪里，你看见他们都是能把圣经背过来，有的人可以背整本的圣经，有的人可以背四福音，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生活是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如果照着山上的样式，弟兄姊妹，他们真像基督徒，他们真像什么？真像我们说过的，就在罗马大火的时候，他们要嫁祸于这基督徒，那个基督徒的见证太好太好了。只要能过山上生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确能彰显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他们的见证太好太好了。所以没有话说，弟兄姊妹，他们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最后教皇没有办法了，就下一道命令说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那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是针对他们的，是有针对性的，就是因为这些人读圣经，他们当然就明白真理，他们知道教会错在哪里。那么在许多罗马天主教徒里面，教皇是不错的，教会是不错的，黑的也是白的，他们明明看见卖书罪券，明明看见明明看见说教皇从父传到子，子传到孙，他明明看见说表面上他们都是圣洁的人，那为什么他们有一些秘密的通道？弟兄姊妹，看到这些的人眼里，对教会会失望，但是不明白到底在神的心目中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这一班的弟兄，因为他们读圣经，所以他们当然知道，跟只要读圣经弟兄，你就不可能不看见异信者。只要你读圣经，你不可能不看见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以异信为生。所以一点都不稀奇，一个读圣经的人，你不要怕他们看不见马丁路德加尔文词汇里所看见，稀奇吗？他们不只看见了，而且他们实行生活，所以他们的见证还好，太好，他们太亮了。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把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整个和这一班基督徒来比的话，我们要问说，谁代表在地上的教会？所以这个东西是叫整个罗马教会会痛的。好了，他们说现在我们一个办法，我们有样学样，我们也像他们一样，那么我们自然的就有了改革，那么人心呢就自然就归向我们。所以很简单，他们不是志愿贫穷。好了，所以在罗马天主教也有一般的修会修道会，他们志愿贫穷，那就是今天的方济会，就是所谓的 San Francis。 你看见吗？法兰西斯不要忘记了，他是志愿贫穷的。现在呢，不要忘记，如果有一班 Valdensis， 如果有 Peter Valdo 跟随的人，他们真的志愿贫穷，为主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好了，你们有 Valdensis， 我们有 Franciscan。 所以你看见了，这是很戏剧的一件事。本来应该是平信徒向教会看齐的，现在呢，教会要向平信徒看齐，明白吗？好了，这些人读圣经，平常修士不读圣经的，所以他们有一个会叫做多米尼亚会 Dominicans。 这个 Dominicans 呢，他们做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做，就要像他们一样，能够把圣经背得滚瓜烂，明白得滚瓜烂。所以后来多米尼会，因为他们懂得圣经，所以他们就被变成什么呢？变成一单裁判所的裁判。别人都不懂圣经，教皇也许圣经还赶不上多米尼会的人，所以所有一单裁判所里面的裁判，你怎么知道谁讲异端？那只有读圣经才知道什么是异端，什么不是异端。今天如果普通不大读圣经，搞不清楚什么是异端不是异端。所以现在明白有70个异端，那一定你要讲出道理来才可以，你要读圣经才可以。本来教会都不读圣经，好了，这些人要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怎么能够帮助他们？你怎么能制服他？你怎么可以做间谍？你当然不能。所以要记得，那个时候满山整个山谷里面遍满了许多的间谍，都是多米尼会的。那这些人明白圣经，那为什么明白圣经呢？就是因为 Valdensis 他们明白圣经，如果他们能够得着人的心，现在呢我们也要挽回人的心。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吗？起头试着能禁止他们，慢慢看就不行，现在呢模仿他们。他们贫穷我们也贫穷，他们读圣经我们也读圣经。所以请大家记，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当你读到 Franciscan 会还有多米尼加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个是甘愿贫穷，还有一个是什么？是读圣经。但是呢，在罗马天主教什么两个修道会，但是呢在教会历史里面乃是股东的弟兄，稀奇吧？好了，最后这些人不听，告诉他们不可以读圣经，他们还是读圣经。所以最后没有办法，他们用强。怎么用强的呢？那个时候他们对付异教 他们对付回教徒，别忘记了，他们是用十字军来对付。所以十字军呢，等到他们号召起来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说，人山人海都往哪里去呢？都往耶路撒冷里去。那本来这个十字军应该对付异教徒的，他们最后决定说，我们要把这些人完全歼灭。所以怎么做的？特别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让十字军来进攻他们。等到他们一听说十字军来，他们当然就往上跑。他们本来在谷里面，所以妈妈呢就抱着孩子就拼命往上走。到了冬天，你跑不远，没有多久你就躺在冰天雪。到底还是有一些人一直努力努力，他们终于到了法国的山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不大概是圣诞节左右，我们就坐了车，就从谷中的弟兄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坐了车子是一直到什么地方？我们一直到 Briançon。 Briançon 就是可以说是到了阿尔卑斯山上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呢，十字军追赶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他们是从山谷一直把他们赶到山顶上去。所以你到了布里扬松，你最少能看一个山谷，一个山洞，可以装3000个人。好不容易的，你看这些人被追赶，他们终于呢躲到那个山的山洞里面去，他们以为是安全，他们没有想到敌人就像蜘蛛人一样。他们果然，你看见吗？他们就从磐石上面就跑到了他们出口，一把火就把3000人活活的烧死。到今天，如果你到那个地不一样送的话，你还可以到那个山洞去参观。不要忘记，这些人是被追赶，然后呢，我们看见最后又为主殉道。所以最近大家记不记得，教皇啊向老丹西向谷中的弟兄们道歉？为什么要道歉？因为那的的确确是一段的历史，那个只要历史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就晓得说，这就是谷中的弟兄们。所以弟兄们，在14世纪的时候，12世纪的时候，在马丁路德还没有看见这阴性称义以前，你看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为什么他们看见？他们已经有一本公开的圣经。所以虽然他们是不识字，虽然他们懂得不了多少个字，虽然他们是农夫，虽然他们是鞋匠，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从圣经里面就找到了那些真理。如果读圣经，如果你真的读圣经，你难道读不出阴性称义来？你如果真的读圣经，难道你不知道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吗？你读来读去，你读不出赎罪券。你读来读去，弟兄姊妹，你读不出这些东西来。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当然你就会照着圣经的话往前走。所以感谢主，在12世纪的时候，你看见有一般的基督徒，不要忘记，他们如果和当时的罗马教会的人来相比的话，谁是发光？如果灯台是指着见证的话，现在我们要问，是自称说我们是神儿子的代表，弟兄姊妹，所有的眼睛都会看。你比较那些 Valdensis 被追赶的人，弟兄姊妹，他们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他们不是大卫是谁？坐在宝座上的是在罗马。他们说，凡是凭信主不可以得胜，就不可以得胜。 你不听，不听，他们就十字军来扫荡你们。弟兄姊妹，这一页的历史，这一段的历史是历史的事实。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弟兄姊妹，你所看见那一带风景非常的美，原因是因为它是用圣徒的血浇灌出来的。研究历史的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应该不是从12世纪开始，严格说来，他们可以一直追到第一世纪。他们受罗马逼迫，叫罗马帝国逼迫的时候，他们天高皇帝远，他们已经躲到离开罗马很远很远。所以那一半基督徒，他们从罗马被追赶，他们是反逃脱的人，是剩下的人，他们终于逃到了意大利的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罗马是逼迫中心，无论是罗马帝国也好，无论是罗马教会也好，只要那个宝座是在罗马，弟兄姊妹，现在这些人当然不能爱世界了，因为代表世界的是他们，对吧？他们反而被逼迫，他们反而被逼赶，世界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支援。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看见了一心成义，他们看见了圣经所有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你拿到他们的文献，你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所看见一比，你就知道说有哪样的真理是他们没有看见。所以明白吗？这是敌人，就是反对他们的敌人可以为他们做见证。所以从12世纪一直到了16世纪，稀奇的很，这班谷中的弟兄按理来说没有多少的影响，是不是？错了，14世纪的时候，这班的弟兄们到了德国，到了一个城叫做 Strasbourg， 这个斯特拉斯堡这个城呢，不要忘记，到现在你如果到那个城里去，讲到 UNESCO site， 它是个 UNESCO， 它世界文化遗产。那么最有名的那个教堂就是圣母大教堂，那个历史是很久很，从12世纪就已经开始。你想想看，有一个礼拜堂，从12世纪可以保持到今天，那实在是个古迹，没有话说。但是最稀奇一件事是什么？12世纪那个礼拜堂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原来呀，谷中弟兄们到了 Strasbourg 附近，他们就称作神的朋友，他们与主之间有很好的交流。所以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有一个奥秘派，叫做 John Towler， 约翰·陶勒弟兄。我还记得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么我很得意啊，因为我从台湾来的，那么我就告诉将军，好像将军很多事情不大懂，告诉他，我说呢，我们从台湾来，我们都觉得盖恩夫人是所有奥秘派的最重，大概除了保罗之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熟。然后呢，我们的弟兄笑一笑，他说其实呢，在奥秘派里面，盖恩夫人是最小的。后来我慢慢才晓得，当他受训的时候，他19岁就离开了东北大学，就到了上海。倪弟兄呢，就希望能够培养他。那现在我就好奇了，到底倪弟兄是怎么成全江守的弟兄？所以他就告诉我说，其实很简单，每两个礼拜一定要见他一次，见他一次呢，那么一定拿几本书给他。好了，那么江宁就说了，如果倪弟兄啊到楼上去拿书，那个书一定是好书。为什么呢？因为楼下的书啊，圣经说借贷不可推辞啊，所以很多书摆在楼下都给别人借走了，看他借贷不能推辞啊。所以后来倪弟兄聪明了，好的书呢 都是摆在上面。所以每两个礼拜他去一次，每两个礼拜去一次，那我就问他，那么尼禄那个时候他多半给你介绍什么样的书呢？后来我才明白，尼禄多半要他读的是奥秘派的书。所以如果对于奥秘派历史历代那些好的东西，我想那个时候在尼禄的指导之下，那我不知道，也许尼禄觉得江弟兄可能在这方面有帮助。所以后来江弟兄不是写了一本书吗，叫做上行之诗。这个上行诗呢，刚好分了三个阶段。那上行诗里面的发现，头五篇诗篇是讲到亮光，是讲到洁净。然后第二个五篇是讲到亮光，最后是讲到联合。那所有奥秘派的弟兄讲到整个基督徒成长过程的时候，刚刚开始是洁净层，然后呢是亮光层，最后呢是联合层。那么当然江弟兄他读了那许许多的书，他把它综合在一起，他有一天读到上行诗的时候，诶，他看见说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就这三个层次。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时尼禄要成全他的时候，希望他能够对奥秘派能够有更深的了解。好了，所以呢他就讲说，他说呢盖恩夫人是最小一个。那当然我就很好奇了，如果现在盖恩夫人最小，那你告诉我哪个是最大的。所以他举个例子， John Towler 就是其中最大的。为什么呢？因为 John Towler 后来影响了马丁路德，没有 John Towler 就没有马丁路德。许多时候我们只知道马丁路德是16世纪，我们没有想到神用一个14世纪的一个修士，他的名字叫 John Towler， 而且不要忘记他是多米尼会的。如果是多米尼会的，他一定是读圣经，明白吗？结果稀奇的很，后来他得救了。是谁带他得救的？是谷中的弟兄。这些谷中的弟兄我们称作神的朋友，从此以后他传的信息就是神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神的朋友，不是你到修道院去，不是你做了修士，不是因为你做 Bernardi Clavel 的弟兄现在你可以懂得歌中之歌，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所以稀奇吧，本来罗马天主教最大的教堂，尤其是圣母堂，是为一个望弥撒人，没有第二个用处。到了望弥撒人山人海，为什么？因为大家要做，你只要有祝福他就好，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为着要祝福人山人海。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当John Towler用那个礼拜堂的时候，他用来讲道用。不要忘记啊，这个不是16世纪，这个不是等到改革中起来以后，他说你看罗马天主教是望弥撒，我们是讲道。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能用礼拜堂讲道，可以，你可以用，一定是小毛三世纪。望弥撒每个人都来，要祝福每个人都要来祝福。你要这听到这个太难了，你倒可以讲给修士听，就好像庄，就像 Bernard 他可以讲给那些修士的弟兄们听，只有他们才是神的，我们怎么回事？所以不要忘记 Angel 他受了这个 Valdensi 受了谷中弟兄的影响，他开始讲道。稀奇的讲道是人山人海，挤满了整个就。所以后来教会跟多米尼会就产生冲突了。 他说我们应该往弥撒人越来越多，怎么你讲道的人会越来越多呢？而且你讲的道本来是应该讲给修士听的，只有修士他们才是神的朋友，你怎么可以说人人都是神的朋友呢？所以等到后来 John Taylor 走了以后，那么好了，过去人山人海，因为你要听到啊，所以没有办法呢，他们说好了，我们本来是往弥撒用的，但是现在这个礼拜堂呢，我们要增加一个站讲台的地方，要完全模仿什么，就模仿这个 John Taylor 讲道。那么果然没有错，开始的也有人讲道，不过讲道的有一个狗啊，刚好很忠于他的仆人，要听他主人的道，但是听听听他就睡着了。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参观那个礼拜堂的话，你看见那个讲台啊是金碧辉煌，那个讲台是用宝石啊用什么把它钳的，明白吗？这世界恐怕是最贵的讲台，是最华丽的讲台，他们就只要有华丽的讲台一定有很多的人，结果连狗都睡着了。所以你看见吗？太晚太晚，今天有生命就是有生命，有生命你不怕做不完，只要有生命你不怕没有人。你要模仿吗？可以。现在你要模仿这个他，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弄个很华丽的礼拜堂，华丽的讲台。我们本来有意思要带弟兄们去看里面那个讲台，因为那个跟 John Taylor 有关系。我刚好那天我们到了太晚，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看看，根本没有人进去。那不过大家记得，下一次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欧洲，如果有机会到了法国跟德国的边界 Strasbourg， 那个是 UNESCO 才那值得的，你最好能够坐船绕场一周，然后呢不要忘记了，你特别看那个大的教堂，那个大的教堂到现在还在，那个就是 John Taylor 当时他们开始的。所以14世纪谷中的弟兄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后来根据传说， Peter Waldo 死的时候是死在波西米亚，所以现在你能想象得到，等到了今天的捷克，那古时候的捷克是西边是波西米亚，东边是摩尔维亚。我们普通就教会历史，你只要听这几个名字就头大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走天路的教会是可以读的，但如果你没有真的走过，你真的没有去过捷克，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波西米亚，什么叫摩尔维亚，那个几个名字就叫你头大了。但是感谢主，如果大家去过波西米亚，那就是今天的捷克，捷克的首都是布拉格。大家不知道布拉格，起码听说布拉格的春天吧，那就是他们革命的时候，最近发生革命的时候。好了，但是在马丁路德还没有改革前100年，结果呢有一个人叫做约翰胡斯 John Hus， 他和英国的这个牛津大学有交换学生，那么这些学生呢到了英国受谁的影响？受 Wycliffe 的影响， Wycliffe 的影响。所以14世纪的时候不要忘记，14世纪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英国神老早就借着 Wycliffe 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圣经话是比教皇的话，即教会的话还要大还要高。所以很清楚，现在有一个大学校长是布拉格大学，他的学生到了英国，所以呢他就在一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叫做伯利恒堂。那在伯利恒堂呢，到现在为止你还可以看着一个走廊，他从他的卧室一直走到他站讲台，所以慢慢慢慢大家眼睛就开启了，明白吗？就知道说到底什么叫因信称义，为什么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教会说的话不算，神的话说的话才算。所以最后约翰胡斯就为主殉道，后来他妈妈骗到一个地方， 结果他们真的果然受了火刑，他们保证他说我你绝对安全，他们到时候完全反悔。所以最后你看见吧，约翰胡斯就为主宣告。约翰胡斯是火刑在哪里？在他受了火刑。他要受刑的时候，三件事情发生。第一，有人立刻过去就把他祭司的衣服把他撕破了，他说你不配穿这样的衣服经过火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火要烧起来的时候，因为在波西米亚话里，约翰胡斯的胡斯和鹅是同样一个字，所以等到火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那就表示说现在 Hus 是经过火了。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今天烤的是一只鹅，因为他是约翰胡斯嘛。他说100年以后他又变成一只老鹰，是你们怎么追也追不到。他的预言果然对了，100年以后马丁路德就是那个老鹰。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到底他的罪状是什么罪状？除了受威克利夫影响之外，有什么原因能够叫约翰胡斯要经过这个火刑？很简单，他中了谷中弟兄们的毒，他被谷中的弟兄们环绕，结果呢，他们中了他们。那当然，如果 Peter Baldo 是死在波西米亚，如果是真的话，那么当然那一代通通是什么？通通是谷中弟兄。那谷中弟兄们多半散布在哪里？多半散布在南部。所以因着谷中的弟兄们散布在南部，自然就影响了我们知道说，在当时在无论在捷克斯在波西米亚就影响了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那么有一个人叫柴尔西斯基，那如果大家去过他所住的地方南边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猜想那个时候到处通通是谷中的弟兄。这谷中的弟兄们呢，就把一些的影响就影响了他。明白？所以很稀奇啊，当你读查尔斯基的作品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在那个时候是在马丁路德还早100年，他对于教会的亮光是看得清清楚楚。他有一本书叫做《信仰之王》，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他对于教会的认识。我们姑且不去讲到在使徒行传一个城怎样怎样怎样，他明明很清楚地告诉我，而且他说我们现在像什么，我们就像那个被掳到巴比伦一样，我们回来，我们是在原有的根基上，我们要把神的殿重建起来。所以讲的教会，认识教会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一个人像查尔斯·西斯基一样。但是我们要问，查尔斯·西斯基的光从哪里来？是谷中生来。好了，等到这个谁啊，等到约翰胡斯为主宣告。但是不要忘记，约翰胡斯死了，神的话还在，他们读圣经，他们当然也受了约翰胡斯的影响，因为他们读圣经。如果他们不读圣经的话，那么有些光只是那些或者说是在教会里面神职人员他们才明白才看见。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读圣经，所以大家就发现一件事，到了主日他们擘饼的时候看见，因为耶西别的教训时候圣经不是这么说的，等到一祝福饼和杯的时候，那个饼就真的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呢真的变成基督的血。现在问题在这里， 如果大家伸舌头，你不过把一个小圆饼放在他的口里，这个事情不大。那如果真的祝福过以后，你看见那是基督的血，怎么可能让基督的血溅在地上或者溅在旁边？所以耶西别就说话，圣经就说话，从此以后只有圣品人可以喝的，平信徒不能喝，他们可以吃饼，不可以喝。他们怎么知道？选择，也许是约翰胡斯告诉他的。哎，他们回去读圣经，果然没有错。圣经里面每逢七日第一日，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不只是讲的饼，也讲的为什么？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饼是代表基督的身体，杯是代表基督的血，所以它是表号，是爱的标记。当你看见两样东西分开的时候，这就是把死陈列在这里，就这么简单，明白？所以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能光吃饼，我们也要喝杯酒。”但是在布拉格有可能吗？所以最后到了1419年的时候，大概差不多是改革以前98年。结果呢，不要忘记，这些读圣经的人有42000，他们都读圣经，他们都知道说，我们不只要吃饼，我们还要喝。在布拉格不行，他们走几天的路，终于往南走。到了一座山头，他们说我们停下来，刚好是主，我们要在这里擘饼纪念主，我们不只要吃饼，我们还要喝杯。42000人有一个主日早晨，他们一同纪念主，结果在那个山上，他们一共摆了300个桌子，才能够应付那个时候的需要，大家吃饼幸福。那一天是永远难忘，他们喜乐，但是没有多少喜乐，他们不会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狂欢起来了，他们知道事情的原因。今天你可以为主做见证，明天，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他们有家不能。如果他们真的照着圣经的话来说，这个世界可以容得了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决定就在那座山上留下来，这就是后来的塔波山。你如果到过塔波山，你就知道这就是当初他们擘饼纪念主。到了塔波山，他们也读圣经，他们愿意照着山上的样式来过日子。但是没有多久，看见既然是神圣罗马，所以你看见了那个围剿他们的就是政府的军队，没有多久他们就被那个，那个时候他们的光当然不够，有人告诉他们说我们应该自卫，刚好有个独眼睛叫 Ziska， 他是独眼睛，而且呢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那个旗子上面就是一个碑庆祝。所以呢他就把那些农民就把他组织起来，说不要紧，你们把你们的农具啊通通可以变成武器，你们不是有一些货车吗？好了，那么你们拿货车拿来，然后啊你知道他们以智取胜，他们对付敌人，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敌人一点半，里面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来不及说它。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塔波去，有一个博物馆，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所用的武器，那其实就是农具变成武器。我要问弟兄姊妹，热心友谊，现在大家都要打这个仗，你知道你如果面对正规军是不可能打胜的，但是稀奇的，你读他们的故事啊，就好像读旧约的故事， 没有多久，吉斯卡就死了。领他们带领他们的独眼将军死了，那就没有戏唱了。那意思就是说到此就结束了，你不可能胜过政府军的。所以如果吉斯卡不在了，这场仗一定打了。结果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真的，老实讲，真的是农民，他根本不是正规的军队，他居然能够把正规的军队把他们打败，这在历史上是很少有，很少有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我们今天波饼和杯有没有到流血？他们为着饼和杯，他们随时随时都能学到，因为他们的光不够，他们要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就和政府军就冲突起来了。他们也许受了改革中的影响，就受了圣经里面的影响。如果我们像旧约时代的话，那旧约能拿刀拿枪，我们也可以。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你看见这里有一班人，他们当他们主日的时候一同波饼进，我要问大家，那个时候代表教会的是在布拉格，所谓教会的在布拉格。现在我们有那些在旷野里，在塔波山上，他们波饼纪念，他们不光吃饼，他们也喝饼。我要问大家，这些人是不从教会，这些人是得圣灵。什么是得圣灵？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他们站在神旨意的水平线上，教会还是发光，教会是借着这一班人发光。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是得胜者，他一定有代表性。现在我们要问，在那个时候，如果在天上看下来的话，谁代表在那个地方的教会？当然这些在塔波山，清楚吗？虽然约翰胡斯已经走了，为主宣道，但圣灵继续的说话。但是感谢主，自卫流血不是唯一的。结果我刚才不是说查尔斯斯基吗？有一般的弟兄，他看见了，他觉得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基督，我们的方法。如果神兴起他的教会，神会保守他的教会。那根据山上的教会，你怎么可能？最后怎么可能会拿着刀拿着枪去对付敌人？当然是不行。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布拉格，你到了布拉格广场，你一定看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地方叫 King's Church， 一定看到。到今天你从就他关门，你从外面看你也是金碧辉煌。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大主教，那个大主教就在里面做大主教，下面呢就几个人跟着他。那么跟着他呢，他们就看见了真理。大主教呢应该带头来为着真理而打美好的仗，他胆子小，他爱这个世界。他爱这个大主教，所以呢，他怎么样都不肯。他明明知道真理，而且下面几个学生就是受他的影响明白真理。你不走这个路，我们要走这个路。所以最后，这个大主教就这样讲，他说：“我这样吧，我介绍一个人，那他呢应该会给你吧。”这个人是谁呢？就是 Chalciski。然后他们就对他说，好了，你们到南边去，去找这么个人。他们终于找到了，而且的的确确看见这个人是有光，而是教会有光的，所以他们就有一个盼望，希望说 Chalciski 能够登高一呼，你看见现在他们就可以做所要做的事。但是就是查尔斯西他一动了，他们就失望了。还是感谢主，查尔斯西知道 他为什么不能等候？时候到的时候，圣灵做了一件事，就是这一班在布拉格大主教的学生们，他们最后大主教说：“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在这里闹，你们跑得远一点地方去闹。”那远到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一批人后来就到了这个摩尔维亚，或者说整个捷克和什么波兰交界。那到了那个地方是一片的森林，完全是一片的森林。但是感谢主，因为他们得着了查尔斯西正面的帮助，他们认识什么是教会，他们觉得今天你不可能还留在巴黎，所以有一天他们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大概有70个人，他们就宣布离开，然后呢他们就聚在一起，他说我们不是教会，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们一定要寻找我们的弟兄。这是他们，所以后来写历史的人就称他们做合一的弟兄，因为他们的确看见教会的合一。所以请大家记得，第一个 Protestant Church， 第一个更正教会不是路德会，是在路德会以前100年，在摩尔维亚的森林里面，你看见一个见证诞生。他们觉得我们不能拿武器，我们不能像他波的弟兄们。他们的确得着了约翰胡斯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从谷中的弟兄们，他们明白了教会，所以他们说我们要为教会做见证。当大家看不见什么是教会的时候，现在那个见证的责任在我们肩膀上，这就是合一的弟兄。到了马丁路德改教的100年以后，你看见在那一带有25万这样的基督徒。他们一开始，现在问题在这里呢，你总要找人来按手才对呀，你否则的话，你怎么知道教会中的长老？你怎么知道这要往前去呢？当然你不能够到布拉格再找他们来替你按手，是不可能的。所以找谁按手呢？附近就很多很多谷中的弟兄，他们就找了一个谷中弟兄一年一样替他们按手。所以从此以后看见这一班弟兄们，合一的弟兄们，他们不要忘记圣灵特别分别他们，在他们身上的开始是圣灵的开始。他们不像他波的弟兄们要保卫他们自己没有。所以如果讲到圣灵的工作，毫无疑问，在马丁路德还没有开始以前100年，你看见第一个更正教会，第一个能够说我们脱离巴比伦，我们从其中出来，弟兄姊妹，这个是合一的。所以现在明白了，就在那块土地上，波西米亚也好，摩尔维亚也好，我要问大家，如果有一个教会真的有代表性，现在你不能看布拉格的情形，教会已经荒凉，你看见教皇已经不能代表基督，教会的光景已经荒凉到一个地步。现在我们要问，神呼召的圣者，让他们站在教会的上。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得圣者的荣耀。在推亚推拉，你看见吗？神得着一般人，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所有的要一直持守，只等到我来。然后你看见主把晨星 赐给他的。所以不要忘记，因信称义，这真理在400年前就已经看见了。教会的真理在乔西斯基已经开始了。过了100年以后，刚开始马丁路德还只讲了个人的改革，没有讲了教会的改革，没有。没有多久以后，他们才发现说，原来教会已经被落到马丁路德去了。这件事情，你问这边合一的弟兄们，他们老早看见了，但是不要忘记，到处无论是波西米亚，无论是摩维亚，在乡间，在不起眼的旷野，到处都是鼓动的弟兄。所以一面来说，是他一面来说，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给我们看见的是，你看见吗？是鼓动的弟兄们把这个光给他。那如果这样，现在有一个问题，古中的弟兄们不只是影响了14世纪的庄涛人，也影响了15世纪的约翰罗斯，还有跟随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关于教会真理最早看得最清楚的就是查尔斯斯基，不是马丁。然后到了16世纪，神才兴起加尔文，兴起马丁路德，兴起慈惠灵堂。现在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光老早就看见了，教会的光老早就清楚，是在马丁路德以前。但是不要忘了，除了这些人都是简单的，包括查尔斯·斯基在里面，都是很简单的。因为很简单的人，他们看见光，他们不知道两个光中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他们不是读书人。那么一直等到加尔文起来，加尔文是个律师，不要忘记，他知道作为一个律师，把这件事和那件事怎么可以把它摆在一起。所以不要忘记，16世纪乃是把过去400年所看见的把它整理过，然后把这个光告诉我。所以你看见神兴起的是神学教授，像马丁路德一样，神兴起的是伟大的伟大的这个可以说是个 preacher， 是一个传道人，那就是慈惠。更重要的，神得着一个律师，他能够把圣经里面的启示把它放在一起，能够把它组织在一起，然后告诉别人说，我们是为了人。所以现在很清楚啊，义人必因信得生，不是从马丁路德开始的，从12世纪古中弟兄们他们就看见了。不过他们是农夫，他们明白神的话，他们不知道把神的话怎么放在一起。他们是鞋匠，他们活出那个生活，他们搞不清楚怎么样放在一起。如果圣经告诉我们，他读到圣经意义的代替不义，他明白过来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为义人是因信得，他们都明白。他们读到罗马书读到了，然后读到加拉太书也读到了，然后读到希伯来书也读到了，他们知道这个话就是什么，就是哈巴谷说的话。但是怎么连起来啊？到底这个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跟希伯来书到底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是有学问的人，是有这个有系统这个观念的人，他们才能把它放在一起。所以神不偏待，明白？神的光是照亮每一个人。不要以为说你是马丁路德，不要以为说你是律师，神就多给你，没有。你的光通通是借来的。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很多努力时代告诉我们说，这个整个的改革运动有两波的。你读历史你可以这样说，你以马丁路德做正史，那么这个就是 pre-reformation， 就是改革以前所发生的事。但是很清楚，很明显是两波，12世纪是一波，16世纪是一波。16世纪12世纪是草根性的，是平民的，到了16世纪是学院。所以今天有神学，不要忘记，是先有启示，然后才有神学。神学是有一些头脑的人把它放在一起，他们要找出神话语的规模来，可以这样做。那个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做，没有马丁路德，没有加尔文，不要忘记，是改这一班的弟兄们开了庄涛了的眼睛，也开了庄哈斯的眼睛。弟兄姊妹，他们的影响是无限的。所以现在明白了，这些人他们得不出世界的帮助，没有得过，反而他们被世界掩盖。在他们身上有的是什么？在他们身上有的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单纯的在他们身上工作，他们为他们所看见的，他们要付上代价。那个代价常常是他们的血，他们愿意用血来为主做见证。更稀奇的解释，你怎么知道一个东西是圣灵做？圣灵常常把人带到死。如果一个工作经过死而且能复活，你肯定是圣灵。所以等到18世纪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个人叫辛辛道夫，他有一大片的财产，有一大片的地产是在靠近捷克的那个东德的那个范围。后来呢，他听说有一班的难民，这一班难民为着福音的缘故到处被追赶，那这一班人就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他们在欧洲到了最后，你知道说他们最后一个带领他们人很稀奇，他们讲了一篇的话，你看得很清楚，神的确把他们带到山穷水尽，他们到处被人追赶。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押错宝。如果两个单位在那争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说谁会赢谁不会赢嘛。结果你知道这一班弟兄们搞不清楚，结果他完全他同情另外一边，结果等到另外一边得势的时候，他们就要离开他们家乡。所以他们中间有一个弟兄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的主他就像农夫一样，他知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要结出许多的子来。如果我们的主需要经过死再结出许多的子来，何况是我。所以他说我们今天不能做神的谋士，我们不能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但是农夫他所要是丰收，所以最后看见一定会有丰收。那当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觉，如果他们是神所兴起的，为什么到时候最后借助逼迫把他们赶到走投无路，那真的到了一个可以说到了绝种的时候，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不夸张。如果我们读他们的历史，结果后来这班弟兄们就逃到了东德，然后 C.C. 道夫呢就把一块地给他们，那个地就叫做守望村，叫做汉河。刚刚去的时候他们砍伐树的时候高兴得很，他们终于现在燕子找到窝了，他们是饮食篇84篇的话。但是很稀奇，过了5年以后
啊，这是索多玛和摩拉，我们一定要离开。所以现在很清楚的选择，在憨厚那个地方，那就是在新兴道夫那个地方，就做当地来说，不要忘记是整个路德会里面的，他又是德国里面的一个公爵，所以很自然的，这一些弟兄们他们到了那里，当然到路德会去聚会也是没有问题。但是慢慢慢慢久了以后，经过五年以后，你看见说他们企图忍耐，那么不止他们是彼此忍耐，那么捷克斯拉夫啊、摩尔维亚讲的话根本听不懂，完全听不懂，所以语言当然是个问题，他们用的又是德文。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不只有路德会，还有改革宗。那所谓改革宗呢，有的是预定你得救，还有的人相信说你预定要成。所以你看经过五年以后，你看见有的人说这是索多玛俄摩拉，我这里面最认识教会当然是摩尔维亚的弟兄，没有问题，当然是他们，应该他们认识教会。但是呢，现在神把他们放在很后，完全不同的背景，所以到了真的他们要分开的时候，那么新兴道夫就决定说要去看望他们。新兴道夫向他们保证，他们读过他们的历史，他说只要神给我一口气，就算是我离开世界，神给我任何的影响力，他说我一定要让神的这些小群能够一直保守下去。好了，然后呢，他就一家一家的访问他们，生命大大的做工。到了8月13号那一天，结果他们一同拨饼经历，我们去过他们所在的，其实呢，整个礼拜堂里里外外，尤其外面站的都是两三千人，生命大大的做工。所以等到从他们回到他们住的地方，一定要经过一片像森林一样的，他们抱头痛哭。他们都德国人，都是捷克人，不大用情感。但是很稀奇，当他们拨饼的时候，他们分不清楚是他们哭泣的声音啊，还是什么，他们搞不清楚。所以圣灵大大的做工。所以后来新兴道夫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一天好像五旬节一样，爱的灵就浇灌他们，就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圣殿。所以后来这个新兴道夫说，他说到底这是个新的宗派的产生呢，还是神自己的见证？感谢主，自从那一天以后，这些人的确受过路德会的帮助，但他们不是路德会。这些人的的确确是路德会中的金钱派，像新兴道夫一样，但他们不再是金钱派。有的人是明明是摩尔维亚教会的，不要忘记，圣灵把他们进成做一个身体，他们有那个历史，他们得过那个帮助，但是很稀奇，那就是在憨混的，完全是个新人。圣灵做的工是奇妙的不得了，感谢主。因着那一次的大复兴，让我们记得结果带进什么，就是因着那一次他们大的复兴，结果给欧洲带来了完全一个新的气息，那个复兴完全胜利的工作。不要忘记，那些合一的弟兄们是胜利的工作，没有借助，他们反而被逼迫。那么从新兴道夫的那个复兴开始，那把火一点起来，弟兄姊妹，不止燃烧了整个的德国，燃烧了整个的英国，也燃烧了整个的美国，这是圣灵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要问清楚，什么工作一定是圣灵自己做，那尤其是不是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很清楚， 就人来看，合一的弟兄们已经死了。但是感谢主，借着新信道夫所带来的大复兴，看见了他们弟兄所看见活过来，那个教会合一的见证，不要忘记，是借着新信道夫带进来，这很明显是圣灵。从新信道夫一直到英国的弟兄们起来为着教会的合一，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弟兄运动给我们，当你看运动是比改革运动还要大。为什么还要大？因为改革运动是用炮跟枪打出来的，但是弟兄们是传道传出来的。但是我们要问，从新信道夫一直到弟兄会，哪一样不是圣灵工作？这里面告诉我哪一样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最稀奇的是什么？最稀奇的就是明明死了，明明带到尽头了，结果果然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在人来看是没有。你如果读那篇的文章，你知道他们是没有，他们世界已经到了尽头了。但是不要忘记，只要是出乎圣灵，他一定叫他出死。所以新信道夫所看见，后来就是弟兄们在英国、在中国、在印度都看见。所以现在明白了，如果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那个工作也许是圣灵，和世界有相干，和偶像有相干，那不止这样，他是经过死耐死，最后从死里出来。只要是死而复活的弟兄们，你可以肯定那一定是圣灵。所以感谢主，自从1727年在欧洲大陆有个大的决心，那个就是借着新信道夫来进来。到了1738年的时候，经过了11年，有一个人叫做约翰威斯利，结果他就来到了汉里会。他在日记上怎么说？他说11年了，想想看，11年了，所有的温度都要降下来了，所有的兴奋都要降下来了。11年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他在他日记怎么说呢？他说，我巴不得能够停留在汉里，能够守望村。他说，但愿这样的基督教能够充满大地，像水充满海洋。这是他的。他回到英国，就带进了英国的大复兴。神借着他，就把复兴的火点起来。所以到1727年的时候，明明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开始工作，但是到了38年，神就打发另外一个人去验收，那是指着整个的丰收来说的。然后接着的，你说怎么那个复兴的火就烧到英国，结果英国就有了大的复兴，就免去了像法国是那样流血的革命。就在那个时候 George Whitefield 就到了美国，他才发现说，他也是1738年他到了美国纽泽西，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有一个地方叫做 New Brunswick。这个 New Brunswick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地方，今天大家都知道什么地方，但是稀奇的很。等到他从 Philadelphia 到了 New Brunswick， 他才知道说，原来在1727年，圣灵借着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像新兴道夫一样的，是近前派的弟兄，从荷兰来，从德国来，在他们中间工作，已经点起了一把火。所以整个美国大觉醒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整个从什么开始的？是从纽泽西开始的。 所以等到他们相遇的时候，结果 George Whitefield 就在什么呢？就在 New Brunswick 就有个大会，对不对？那个刚好那个礼拜堂就在河的旁边，那么从礼拜堂到河是一片草场。那天晚上 George Whitefield 站在货车上，明白吗？对多少人讲到呢？对8000人讲到。那大家觉得8000人什么了不起啊？因为那个时候的 Manhattan， 那个时候的纽约有多少人呢？总共只有7000人。所以你就知道说圣灵做了何等。然后在1738年的时候，他在他的日记里面，他说到他怎么遇见其中的一位弟兄，他觉得惭愧，他觉得在这位弟兄面前他像婴孩一样。弟兄子，神不止在欧洲大陆做，神也在美国做，同一个时候做，这是第一次大的旅行。然后因为神的工作没有完成，就来了第二次大的旅行。然后你就看见说，到了弟兄们的时候，到了达比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这个本来讲到这个敬虔派的工作，那敬虔派最大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觉得敬虔派的人太讲与主的交通，他们这一班人是反智的人，可以说他们是反对 intellectual 的。所以大家知道说，后来的新派从哪里产生的呢？就是从敬虔派产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不只是从新兴道夫开始，神在英国一定要兴起一个弟兄像达比那样的弟兄。你可以看见达比他受了很严谨的训练，他可以说和加尔文是并驾齐驱。所以今天你讲到改革中的神学，你知道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和他分庭抗礼的呢？就是时代派的神学。不要忘记当初达比没有意思要讲神学，没有。结果呢，在美国有一个学术单位，就把达比所看见的亮光把它完全收在一起。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果然是可能。这个学术单位就是搭了圣经学院。所以你只要上那个神学院，你一定要签字的，不管你是老师不管学生，你要相信，你要接受时代派的主张。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圣灵做工有他的次序。等到敬虔派弟兄们起来，等到你看见一波又一波，从新兴道夫开始，从摩尔维亚开始，然后呢是英国大复兴，然后美国大复兴。从外面看来这些都非常 emotional， 从外面看来这些人都和情绪发生关系，好像都是反智一样，他们弄错了。圣灵的工作永远是活的，但是圣灵的工作是永远放在真理的根基上。所以就像当时神为什么兴起加尔文，为什么兴起马丁路德，就是把弟兄们所看见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那么自从合一的弟兄们，然后是新兴道夫，他们带来了连续的复兴，那个复兴都是真的，因为在这些年间求你复兴你的作为，但愿你发怒的时候你怜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弟兄会那么所看见很多的亮光，从前老早看见，就好像马丁路德所看见是400年以前的事。所以很稀奇，今天神兴起有一个人像达比那样，他的的确确有那个分量，他的的确是个圣经学者，他的的确确是个解经者。所以你看见他可以把神的话放在很稳固的根基上。所以感谢主，从第一次大旅行到第二次大旅行，果然在英国神就兴起了100人，他们是读圣经。你看弟兄会的弟兄，尤其闭关弟兄们，个个都读圣经。 就因着他们读圣经的。所以等到20世纪刚开始，大概是1925年左右，当新派，我们叫当新派神学最旺盛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加达尔文的这个论调是从1860几年才开始的。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这就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感谢主，现在回过头去看，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有一班改革中的学者们，再加上弟兄们，这些人人人读圣经的，结果最后他们一致对外，他们打了美好的生涯。所以感谢主的求子，现在你回过头去看真理，当然不要忘记，但是不要在那个以前，他们老早改革 Valdensis 他们老早看见关于教会的真理，老早就看见。弟兄姊妹，到了弟兄会的时候，不过是骑在巨人的肩膀上来接受圣灵已经做过。所以现在明白吗？当我们回到12世纪的时候，一路下来一直到弟兄运动，你看见没有人手，你看见没有世界的支援，你看见圣灵的工作，而且神常常把我们带到此。所以我们说到这里，我想刚好是可以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休息到8点钟，然后呢我们再回来。那我们剩下最后一个钟头，我们要把哈巴谷书我们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时间非常短少，但你还是对我们说话。我但愿这一次你能叫我们举一反三，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教会中所做，但是在这些年间真是不幸你自己做，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